我其实也还有一个点，就是觉得我们在很年轻的时候都有这个，都在吐槽，只是现在这个互联网环境它多了一个环境和一个渠道让你能够把它吐出来。
嗯，
但是我们以前没有这个环境，就没有共享文档。
嗯，
那顶多就是同事之间小范围的
群里串一串，
对，就是拉个群串一串得了。
嗯，
现在就是哎，我们现在可以共享文档了，那我们大家可以一起串，
一起串。
对，其实就这样而已，没有别的大的差别。
是，
就这些事儿它一直都存在。
嗯，
只是说通过现在的
这种方式，
对，有更多的方式让这些事情去爆出来了，大家发生，
也是通过用这种你们最熟悉的方式。
有的时候不是畸形，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无知少年，他已经被 PUA， 他已经把这个认为是一个正常现象了，所以他就把它变成一个
自我合理化，
自我合理化的事儿，有可能是这样。就是你想嘛，我这个公司没有钱了，这世道不景气，我首先砍的就是我要做推广的这些额外的花，额外的花销。然后我把这块砍了，我砍完了之后，我只要在这块领域的人他都会很难受。因为这个你在这个圈子这个行业里面的钱变少了，那么所有的人他们要就是竞争就变得更多了，那么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哎呦，大家好，这是频道播客，我是比改，不不不不的 motherfucker。 今天不是罗汉局了，今天是男女干活搭配不累局，邀请到了这个两个好朋友，一个是曾经目前来说是我们这个台在某一个平台上最受欢迎的那一期节目的其中一个人，宇哥。
Hello 大家好，我是请我关注的小宇。
哦，
鼓掌。
好，另一位是这个情绪到了以及
无尽藏。
无尽藏，哎，你现在主要做的是那个
无尽
藏，
对，
的竹姐。
嘿，大家好。
竹姐，
竹子啊，竹子是特别好的一个老大姐。
老大姐。
什么老大姐？不认，不是老大姐。
这个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为什么今天会传一个这样的局呢？可能之前有一期节目没有放出来哈。我
为什么没有放出来？
我是因为一些比较奇怪的原因，所以就没有放出来。
嗯，
我跟两位相识呢，也是
因为打工，
因为打工。
对，
然后今天正好聊的这些话题呢，也是跟打工有关的一个话题。前两天吧，3月12号左右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疯狂的事情。这个事儿也是在行业里其实比较一个现象级的事儿，因为竹子呢是一个在
万年乙方
King of 的乙方 King 乙，在这个行业也是深耕多年哈。
嗯，
我觉得像这种事儿，我还是觉得得找一个老手来聊会比较合适，所以就邀请到了竹子跟小雨来捋捋这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就是这工会起义这个事儿吧。
工会起义
都已经上升到工会起义了。
对，这个
就是来吃口瓜
啊，吃口瓜。
嗯，
咱们把它稍微捋捋。
嗯，
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看到了这个事儿的吧？
就那两天吧，
12号呗。
是从哪个渠道知道的？
就某个群。
我是在就是姜茶茶这个公众号，它是一个业内比较知名的大号，就是行业大 V 的朋友圈看到的。
那我是直接有人甩了一个表格在我们自己的聊天的群里边。
对，那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先看到了那个东西，就是从我的视角哈，就是我在朋友圈里看到那个人开始发截屏说好像有一个瓜，然后呢我就
惊天大瓜。
对，然后我就还有点好奇，但是我也没有试图寻找，然后我就想这个瓜它一定会自动出现在我面前。
哦，
然后它就出现在我面前了。
不是，它是就是你看到那个之后是全部都是被动的信息给到你的。
就是宇哥发给我
的。宇哥还是消息比较灵通这块。对，因为我是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先跟大家说一下吧，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啊。就是首先就是一开始啊，在算是广告行业吧。
对，
嗯，广告行业里边，他们先露出来了一个这个 Excel 的
共享
文档，
嗯，
对，
然后会他们会在里面就是标注哪个城市哪个公司，然后大家会一开始会有一些什么避雷啊或者是吐槽啊或者是一些搞一些个人针对的这个事儿，
嗯，
在这个文档里去体现。然后后来慢慢慢慢就衍生的就是各个行业和各个细分的这个领域里就蔓延出来了，就是这个表格呀，
很喜欢
很喜欢。这里边确实有不少，咱先不说这个真的假的哈，有挺多这个
瓜
去挖的。对对对，
我是真的觉得就是好奇，但是没有好奇到说我一定要自己去把它找出来，所以才会等到小雨发给我才看到。然后看到了之后我其实反而就觉得没什么，就觉得哎，这个圈子多少年了也都是这些瓜，没什么意思，
就只不过换了一个主角而已。
对对对对，换了一堆新的人在说同样的事儿的感觉。
嗯，那其实那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像你是一个老广，
嗯，
老广子，
嗯，
你这个老广子应该看见这种事儿或者干嘛的就稀松平常了，
嗯，
对吧？但是对于我这种
别结巴呀
这种新手还没出新手村的这种人，看到这种事儿的时候，我操，我对于我来说是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
哦
啊，
嗯，
就看到了好多同行啊，
嗯，
就相关行业的这种，还是挺让我大开眼界的。
我其实可以总结一下的，就是在我的眼里看到的东西，
嗯，
就三件事儿，
嗯，
加班、钱少、乱搞男女关系，
乱搞男女关系，
就这仨没了。
就说到底是这些，说到底是这些，嗯，
嗯，
咱简称叫三二幺，不是，简称叫三幺二工会起义这个事儿，他们有的人说啊，是因为大环境经济不好，然后仗着这个就业环境不好，然后层层压榨到这些个最底层的执行的这些小朋友也好，或者是职场新人也好，然后最底下这些人就忍不了了，就天天这么着压榨我，我不行，我操，我要反抗起义，然后他们就搞了一个这个叫共享的在线文档来吐槽，是这么一个事儿。就简单来说，就是说怨气也好，或者干嘛的，你觉得就是像这种事儿是平常吗？你觉得是平常吗？
就挺平常的，就是尤其是广告这个行业，它很容易是这样子的。
怎么说呢？
首先啊，咱们广告行业说白了，
嗯，
就是社会的最底层，就是在整个，
嗯啊，这样吗？
对，因为我们是，你想啊，是甲方把工作发到乙方，
嗯，
然后乙方来做，然后乙方和丙方来做这个执行，
嗯，
然后呢甲方是把自己没有人做或者是做不了的事情直接发给乙方来做了，要不然的话甲方就可以自己养一个人在他的公司里做。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乙方，比如说那种长期 in-house 的这种乙方来说，
嗯，
就是这个甲方里面最小的那个职级最小的，因为甲方里面所有人都是你的上级，
就谁都可以知会你干点事儿，是吧？
对，我理解在这个链条里面确实是最底层的。
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首先我们做广告行业，我们其实卖的就是人，
嗯，
因为这些活儿全都是它的门槛很低，
嗯，
就是你干这些事情其实也就是沟通嘛，然后基本的一些技术嘛，
嗯，
一些很基本文档啊或者是执行层面的这种活儿，然后我们作为公司领导或者是作为一个就是团队的 leader，
嗯，
你去看的时候无非就是把我们这个团队的人卖给甲方干活，
嗯，
其实就是人，就是我怎么样能挣到更多的钱，
嗯，
就是我去压榨每个人的剩余价值，压榨的越多我就能挣到越
多
的钱，
嗯，
然后在这个大环境下就是甲方都在割他的市场预算，
嗯，
然后呢活其实没有减少，
嗯，
那么人就势必会被压榨的更多，势必的有更多的人觉得自己又很忙，
又被压榨了
、
嗯，
然后又很多不平就会更多的出来，
嗯，
其实就是这么个原理，
然后导致更多的吐槽。
对
对对对，
嗯，
宇哥呢？
说实话啊，
嗯，不想听。
没有，我是觉得就是只要没有超出底线的事情之外，我觉得都无所谓了。就我有点被 PUA 习惯了，
嗯，
我不知道怎么说。
我其实也还有一个点，就是觉得我们在很年轻的时候都有这个，都在吐槽，只是现在这个互联网环境，它多了一个环境和一个渠道，让你能够把它吐出来。
嗯，
但是我们以前没有这个环境，就没有共享文档，
嗯，
那顶多就是同事之间小范围的吐嘛，
群里串一串是吧？
对，
嗯，
就是拉个群串一串得了。
嗯，
现在就是，哎，我们现在可以共享文档了，那我们大家可以一起串，
一起串，
对，
啊，
其实就这样而已，没有别的大的差别。
是，
嗯，就这些事儿，它一直都存在，
嗯，
只是说通过现在的
这种方式，
对，
嗯，
有更多的方式让这些事情去 爆出来了，大家发声
也是通过用这种你们最熟悉的方式。
而且我看了一下他们吐的槽都没有解决方案，就是
是的是的，
以这个公司的角度来看的话，他现在吐的这些槽都不是一个可以去立刻把问题解决的方式去解决的问题。
对 对, 对。
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吐的这些槽这些点其实是他们入职的时候可能都是存在的，也就是说这些入职的人他们是有的选择的，他们选择来上班了，那这个事儿其实某种意义上是要去被动的接受的，只是说可能本来就是这个大环境不好，你那个工资没涨，然后这东西没有，那他就不高兴嘛，那就也挺正常的。那其实每个岗位的人可能心里都有这样的怨气。
而且其实我看了一些吐槽的点，不仅在乙方有，甲方也有。
对，
就是
我们还
甲方乙方都做过吧，就是我知道是就是像一些比如说领导无能，
性无能
啊，那我真不知道啊，我可没说啊。
哦，其实就是像这样的吐槽文档，我记得较早前，我不记得哪年了，还有一个就是专门吐槽甲方的文档，就是所有的乙方就说哪个甲方不靠谱，谁家回款慢，谁家不给钱，谁家就是 PUA 你干活不给钱。那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个甲方也有很多就是特别不好的甲方。
我觉得如果是甲方的话，应该要庆幸你只是出现在这个表格里边，而不是某个媒体的朋友圈或者是微博上。
不
是，不是，不是，就是我们，因为我在乙方，就是我有很多媒体的朋友嘛，然后他们有些就你刚刚说回款特别慢的甲方，或者是乙方回款特别慢的，直接就是发一个朋友圈说哪哪哪个公司什么时候做的项目到现在
没结账，
哦，没结账，
对，
什么的，
对，
我
觉
得这种
我
觉得受伤害就更大，
对
对
对对，这指名点姓，而且说就说你这个事儿就办得不行，
而且就说你一家现在是大家都在这个刑场上面一起批斗，
对，就谁也别管谁也别说谁，是吧？是是是。那你们看到这个表格之后，因为它现在是好多城市好多地区嘛，都用的不一样，你们是看的是哪个呀？
我看的好像就是上海版
啊，
我看过最早的一开始是没有分地区的
啊，它就是行业的，
就是对对对，就是乙方，我们开玩笑说乙方公司避雷，避雷表，然后后面就是有
媒体，对不对？有媒体的。
不记得了，不记得了。但反正那会儿我看的，它没有按区域来划分，但是大家会有标。之后有北京的、上海的，然后还看到了出版行业，
出版行业，
对，
嗯，
以及还有考研报考新传专业的，就各种之类的。
那你们看到这个表格里，就是咱先不泛指某个地区的啊，就你们看到这个表格里的哪一条最让你觉得有点搂不住、绷不住的那种？
你们说一说，
我先说说我的吧。因为这个表格里大部分我都是除了那种超级无敌大厂知道一些，其他的那些我都不太知道，但是我稍微有点印象的，因为朋友嘛，朋友在那个公司。对，还有一个就是可能跟我们之前有过一些交集的甲方们，我就觉得吧，他们说的那些点其实在我看来啊，有一些就是没办法去探究真伪的一些事儿，但是有一些真事儿是可以拿出来跟大家稍微分享分享的。
想听，
也是偌大表格里边的其中一个小表格的一个小块块，就是冰山一角嘛，跟竹子应该是同行，某法国老板干的那个公司，
反正我的几家前公司都上榜了。
是不是啊，
这个事情就是上榜的有上榜的担心，没上榜的有没上榜
的
忧郁，
忧郁，对对对。
对，
我那天还看那个有人说来着，说让他们这个就没上榜的公司让他们的员工说你们想办法给我搞上去什么的，写写什么的。我说有必要吗，自己黑自己？但是自嘲的这种方式我觉得也就是说，如果老板是能接受的话，那我觉得员工是非常乐意干这件事的，对吧？所以说那接下来我先分享一个小故事吧。
好嘞。
这个故事呢就刚才提到了，老板是一个法国老板嘛，某 4A 广告公司。给我投稿的这个小朋友呢，简称他为电使同学 AKA 正义使者。
OK，
然后这个故事的另外一个主角呢，咱们可以叫他伟岸姐，就是电视同学跟伟岸姐之间发生的一些小故事。
好的，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塔罗牌收费300只拓展屋，没写名字就是我的，能不能帮我点个外卖和拉新同事去 A 8900块钱的午饭，加主动帮同事庆生却逃单局事件。
好复杂。
然后 OK， 我那咱们就一个一个捋这个事儿哈。
嗯，
就这个电使同学，他是年纪很年轻的一个小朋友嘛。
嗯，
然后他可能刚刚步入职场也没多久，到公司之后呢，他就毕竟刚入职场的小朋友嘛，要跟一些同事、新的同事交流交流啊。哎，你平时都干什么呀？或者你有什么爱好什么之类的哈。然后其中有个同事说：“哎，我比较喜欢研究什么星座、塔罗牌什么之类的。”哎，这个时候二号主人公韦安姐出现了，说：“哟，妹妹，就咱先解释一下这个他们俩之间的关系哈。这个韦安姐是他的顶头上司，
嗯
啊，她是刚入公司的
小朋友
啊。哟，妹妹，你们对这个特别感兴趣是吗？来，姐姐给你算算，我对这个特别熟，哎，有研究，然后说跟哪个老师学的什么什么之类的，搞了一堆这个什么 title 出来哈。然后想的是，哎，你算一算也没什么不好的嘛，然后也增进了这个同事之间的交流感情嘛。韦安姐说，我这个虽然说算得非常好，但是你得多少稍微
还得给钱
是吗？花点钱。
妈呀，
说那也没什么不行，因为你去外边算好像这个
也是要给钱的。
对，只是多少的事儿嘛。
对，
但是你要说朋友之间就是意思可能就1块钱、就是说这个不能让你白白破功嘛。
嗯，
好像是有这种说法，就
是
得意思一下。
对，意思一下，但是咱们所说的这个意思可能就是1块钱或者是10块5块这种的，就很就是真的是意思一下。
嗯，
然后他说，那姐你
咋收费的呀？
咋收费的呀？对啊，说那个你要不就拿300块钱吧。你拿300块钱我给你算算。
300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哈。
但是你对于一个新入职场的小朋友来说
还是有点多的，
是一笔钱的嘛。可能这咱揣测一下啊，可能一天工资就没了。
嗯，
对不对？然后说都张了嘴了，我再说你别算了什么的也不好。他说算吧，算一通，电视同学就按照谈好的价钱把那300块钱给了人家了。
嗯，
韦安姐就高高兴兴的揣着这300块钱回到了他自己的办公室。
算了吗？
算了。
啊、
哦，但是咱具体算的什么咱就不说了哈。
啊、哦，那算得准吗？
嗯，他千算万算没算到，他是最后是被投诉了。
哦，
这是其中一个，塔罗牌收费300，这是其中一件事儿。
嗯，
然后呢，过了又没几天，电视同学跟同事们也都比较熟了嘛，说咱们中午一块儿去哪儿吃个午饭什么之类的哈、啊，那咱一块儿吃饭去吧。这时候，这个韦安姐踩着她那高跟鞋，嘚嘚哒哒的就出来了，说咱们一起去吃吧。说那行啊，那咱们一块儿去呗。据说好像是也就4-5个人吧，去吃了一个800-900块钱的一顿午饭工作餐。
哦，
领导呢就是这韦安姐，说大家一起 A 嘛。他这韦安姐上来哐哐哐点一大通，点了一大桌子，也没吃完也没干嘛的。
嗯、
啊，完事就
打包了吗？
打不打包我觉得这都不重要了。我觉得这都不重要了。
周老师最后没有参与这个 A 的过程、
就是比如说下属们跟老板一块吃饭、
不他是张罗这一些人一起吃饭。
嗯， 嗯，
然后他上来就哐哐哐点了800-900块钱的东西，
嗯，
然后就让别人一起跟他 A， 他 A 了，
哦，
他 A 了，
哦，
但是你像咱们出去吃饭，可能就中午吃个便饭什么的，
嗯，
你哪吃得了这么奢呀，对吗？嗯，你就让人家一起 A， 据说跟他一块同行的都是
小朋友，
对，
哦，那确实不是非常的合适，
合适，对，
对，但是呢，这个我是要说一下的，
哎、
就是我们那个年代，
嗯，
也这样，
哦，是吗？
对，但是可能我们毕竟北京的物价比上海低一点吧、
嗯、
可能啊、
嗯、
然后呢就是小朋友们的家底儿可能都还相对
可以、嗯、
对，因为毕竟是个大外企，那个年代光环很强，所以招来的小朋友可能家里都还行、
嗯、
或者怎么着的，就是我来这儿也不是图挣钱的、所以
就是来刷经验的，
来刷经验的、对，所以呢大家喜欢在一起吃喝玩乐，这也无可厚非。然后呢再加上我们那个时候的老板他们真的很有钱，因为都是什么台湾香港人，然后他们的那个薪资水平跟我们的是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是、
所以呢会经常带着大家去吃一些稍微好一点的东西。
哎，
但是呢老板会自己把客给请了、
哎、
对，就是这样的。但是当然了，这也 会给这些小朋友们，我们当时都还是小朋友的、
嗯、
这些我们带来一些
错觉、嗯、
错觉就是我们自己付得起、
哦、
所以呢我们也养成了老板不在的时候也去一些稍微 好一点的地方、
啊、
大家集中去，
是是是，
去完了以后反正就是吃的挺贵的、
嗯、
说白了就
是
是
是 是吃的挺贵的。对于老百姓家庭咱不说多奢啊，就是我觉得你工作日去吃个这样的饭我觉得挺没必要的，就是对于我能想象到的这种刚入职场的这种年轻人、
嗯、
我觉得是没太必要，而且他是被拉过去一块 AA 的，我觉得有点恶心人了就。
嗯，是，就是如果你就是不是拉，就是像这种感觉就好像是大家团队一起聚个餐什么的、
啊、
这种、
啊、
那又是领导张罗的、
啊、
那领导总是说应该把这个钱给付了、
嗯、
就是扛了或者怎么着了，
然后他
可能得有这个意思吧，
对对，
这意思
比较正常的，可能领导你得主动付完，然后说大不了说这个钱我们走团建或者是走公司、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是、嗯
哦、对，这是可以的，
对、
啊嗯，但我不知道这公司是不是没有团建费用了，是不是经济下行已经到这种地步了？
哎，但是你说给老板请，不是这个老板，就是这个领导请客。
嗯，
又过了没多长时间，这个电视同学呢，生日就要到了，这个领导说：“那我来帮你庆生吧，宝贝。
哦”啊，哎，宝贝呢？
我来帮你庆生吧，宝贝。那咱们去哪哪哪吃个饭吧，好不好？然后那说
庆生自己出钱的意思吗？我突然间有种不好的警觉。
对啊，然后他说那好呀，那个领导请客还能一起大家聚聚餐或者干嘛的，哎，挺好的。然后到了那儿之后，这个韦安姐保持了一贯的这个作风，三位数的菜，四位数的酒，开始就上了。
他不请客呀？
他那个架势是感觉是他要请客。嗯。张罗大家一块儿，哎，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哎，干杯什么的，然后什么的，哎，一起照相收茄子，然后那个他喝的差不多了，我先走了，我老公或者谁谁来接了，给电视同学
吓
扔那儿了啊，
这也太坑了吧，
是不是啊？
挺坑的，
咱就假装他是那天喝多了，
嗯，
对不对？
嗯、
电视人也不差钱，但是你这么着。就是
不太合适，
嗯，
这种事儿确实让人有点恶心，你知道吗、
嗯？
然后紧接着又过了没几天，觉得大家都比较熟了吗？
嗯、
对吧？一天晚上大概九点多钟，他们可能都是在加班。这韦安姐给他发消息说：“宝贝，能不能帮我点个外卖？我刚才正要点的时候，电话打进来了。”然后他说：“好啊，我帮你点。”转过天来，第二天，宝贝，能不能帮我点个外卖？反正就各种理由，就是让人家帮他点外卖。
嗯、
点了几次之后，这个电视同学他也不是傻子呀，是吗？心好归心好，你不能把我当傻逼玩，对吗？有一次就蹭了，说你别跟我整这个啊，你该自己点自己点。然后这个韦安姐就不吭声了，
嗯，
就是这个平静的日子啊，过了几天、嗯、过了几天之后呢，这个电视同学的另外一个就是跟他同时期差不多的一个同事就说，哎，你见我的拓展屋了吗？然后电视同学，我没见啊。他说你拓展屋什么样啊，什么牌子的呀？我这拓展屋什么什么牌子什么什么样的，我没见。哦，那行吧，那我再找找。找着找着就找到这个韦安姐的那个桌上去了。
嗯，
然后他说谁见我拓展屋了，他在那儿问，韦安姐也不吭声。然后过了一会儿，这时候这个韦安姐，哎，这个拓展屋应该是我的吧，哦，这个上面没写名字，那应该就是我的吧。自己就装兜里就带走了。这是事件一。
嗯，还有事件二是吗？
啊，对，有事件二。首先啊，这个事件一呢，结局大家肯定会比较好奇啊，说这个事儿就结束了。
嗯，
其实并没有。
嗯，
在事件二来临之前，这个电视同学把这个韦安杰给投诉了。
哦，
就是刚刚咱说的种种罪行哈。
嗯，
就给他投诉了。他既然已经给人投诉了，他在那儿接着待着也不爽，说呢我也走吧。
嗯，
然后俩人可能前后脚没多长时间吧，
都走了，
就都走了。
哦，这样啊。
嗯、对，
那我其实有点好奇，就是这位电视同学，
嗯，
他有没有跟韦安姐就是亲自要过钱啊？
阴阳过。
那不能直接说别阴阳吗？
是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哈，让我打开那个群，
打开投稿。
嗯，打开投稿这个群啊，他是这样的。我说你们最后有正面对过线吗？他说有啊，最后他要离职了，我就懒得搭理了。反正就是这个韦安姐一直就是逃避的一个状态，就是不想跟这个电视同学面对面的去交流一些事情，即使是电视同学主动去说那咱们要不要交接一下或者干嘛干嘛的。
那他怎么做到领导的？
他是怎么当成领导的呀？
对啊，
嗯，这个就是一个很让人费解的一个事儿，就这个行业就是混子嘛。
哦，那确实这两年跟经济不景气有关系。
嗯，
就是因为你想这些比较有能力资深的真正的人他们都不在这儿干了。
嗯，是
他们都自己出来干了。然后呢剩下的那些人呢就是没有被培养好他就被提拔了。
嗯，
所以他的基本素养可能就不如那些就是被扎实的
培养起来真正摸爬滚打过来的那些人。
对对对，
实力也好，
就是，可能会是这样的情况。
对对对对，
那可能确实跟经济下行有一定的关系吧。
嗯，然后公司可能就是付不起更优秀的人的薪水，然后找这么一个人来。
嗯，反正就是除了他的业务能力不行这件事儿以外，
嗯，
就是这个人身上发生的事情，
嗯，
非常的正常，
嗯，
就是非常非常，就是我可能我都觉得我在过去上班的时候，我都听到不少人吐过这样的槽，或者说过有这样的人存在，
哦，
嗯，是有的。然后有的时候跟这个人有关系，比如说这个人交往啊干嘛都特别好，但是他确实没有那种付费习惯，
哦，
就是 A 的习惯，
付费习惯
大家可能对他的包容性也会
白嫖，
那也会相对高一些，就觉得哎呀这个人这么好，就是哎算了算
了，
我们
就这样吧，
就是，
嗯，
对，他不会到引起别人去投诉他或者是那样的地步，
嗯，
可能就过去了，这种事儿也是存在的。但是这个人他既然能够到引起跟人去投诉他，那肯定在做人方面是
差点意思的，
差点意思的。因为这其实每件事呢，你说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嗯，
然后呢，再加上
传到一块儿就很让人恶心。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其实真的就是这人如果做人还可以，就这些事儿其实
无太所谓的。
对，
嗯。
但是你要说既不会做人又不会做事儿，
对，那
就
挺那啥，
挺让人讨厌的。
对，就比如说我觉得我可能遇到了挺好的老板们，
嗯，
所以基本上就是该请客的请客，
嗯，
然后加班给你好的鼓励，
嗯，
和这种慰问都是做得很到位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有问题。
是是是，
嗯。然后我记得有一份工作里面那个老板，我们每个人的生日都是惊喜，都是必须惊喜。
哇，
就是，
怎么说，
比如说闹小雨生日了，
嗯，
我跟凯哥就必须在他生日前几天我们就开始偷摸着在那商量，
哦，
你知道吗，过两天小雨过生日了，
哦，
我们要给他搞个什么，
哦，
我们要把小雨先引出去，
哦，
让小雨不知道这件事儿，
哦，
然后我们把蛋糕给张罗，就是领导会带着团队里其他的小朋友把这个事儿提前张罗，
哦，
就每次都会有一个谁谁谁生日群，
嗯，
然后这个人不在这个群里，
哦，在这里，
对，
哦，
然后就大家一起就是
张罗，很有心啊，
对对对，然后就是到后面因为持续了几年之后，我们可能到自己生日前后都知道这一天一定会来，
哦，
然后都是有预兆，就是哎你们今天这你们这眼神
不正常，眼神有问题，
对对对，会这样，哦，所以就是在我的这种记忆里面就觉得，
嗯，
这都是好的记忆了，就不是到吐槽的这种记忆，
嗯，
对，
是是是，
我可以继续把这事讲讲。然后后来有一次就是到这个领导过生日，
嗯，
然后我们给他就是
传了个大的，
传了个
大的，
我跟你说可大了，因为我们这位领导是处女座，
哦，
他就是喜欢
这也是处女座
摆得整整齐齐的，你知道我们给他送了什么礼物吗？
嗯，
我们给他送了一箱纸巾，因为纸巾可以摆得特别整齐，
哎呦，
对，就是为了让他有舒适感，对对对对，
啊，
就是会有这种好玩的事情存在。
是
就是当一个好的领导他在这个团队里面的时候，其实大家的凝结力还是很强的。
哦，
嗯，
我觉得就是经济下行的整个大环境注定说一个没有太高 title 的员工他不可能有太高的工资，所以像一些无法避免的加班也好，或者说是甲方给的 challenge 之类的东西，这些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嗯，
但是团队里边作为领导或者是作为老板，你怎么去让大家觉得说我在这样的压力之下还能继续在这家公司待下去，
嗯，
就是
这其实是这个领导他要完成的事情，
对对对，
嗯，
就是可能工资给不到，但是就加班的那种加班费给不到，但是比如说项目很忙的时候结束完之后，你主动的去给大家申请几天的调
休，
嗯，
对对吧，这种就是我觉得有松弛的部分也有紧张的部分，这样的话就是会让大家心理上面好接受一些，
嗯，
对，然后我们以前那个 team 还有一个很好的传统，
嗯，
就是一旦谁要加班，
嗯，
就是大家一起帮他加班，就比如说，
哦，
比如说我们这一组可能十个人，但是只有一个项目组他要加班，
嗯，
然后领导就会让这十个人都停下来帮他一起加班，就是把这个工作提前 做完、
嗯、
然后谁加班的时候都是这样，所以我们也都挺心甘情愿的，因为就是会避免你那个熬夜的那个人、
嗯、
他去熬夜，但是比如说我们大家一起加、嗯、可能十点钟十一点钟就干完了，
而且氛围也不一样。
对
对 对, 对、
嗯、
我觉得挺好的。就竹子我觉得能一直坚持在乙方，就是因为他当年的一些领导还有团队给了他很多就是很好的铺垫。
对，就
是
这些信心吧、
啊、是是
会让我觉得哎，这个干这个还是很好玩的，很有意思的。
嗯，那我觉得在早期的团队里边这样是可以做到，但是现在的团队里边应该
很
难很
难, 很难。
对对对、
嗯、
而且是现在就我不得不又开始吐槽零零后
怎么说、
嗯、没有，反正我就是被零零后有点伤到
哦，
但不在这一期的吐槽范围内算、
啊、
而且就是 没什么太那个的关系，而且不能代表所有的小孩吧。
零零、嗯、
对对对，所以其实广告公司就是在我的心中是有很多这种美好的回忆存在的、
嗯、
所以我就是看到吐槽我觉得吐槽也很正常，但是我心中更多的都是这种回忆。
太早了太早了，
这个太美好了。其实对 于, 对于、
嗯、
就这种事儿，对于就现在在你们这个行业里是一个梦想。
太早了，
2015到2018年左右吧，这个事情、
嗯、
我刚刚说的那个时间段是在那个时间。
嗯,
嗯，
就是广告刚刚兴起的时候在国内。
嗯
嗯，
那其实像按你这么来说，其实奥美给你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吗？
对，是的，因为我们的尾牙也很有趣。
嗯，
就是尾牙就是一个公司可以一起骂老板的一个大型的吐槽大会
啊。这叫尾牙吗？
尾牙就年会，
年
会，因为就是北京奥美的那个创始可能都是台湾人、
嗯、
所以呢他们就把年会叫尾牙、
哦、
就是台湾的一个习俗。
对对
对,、
那个、
对, 对, 对。
但是、你说尾牙是
年会、
是年会的意思。
对对对，
并不是说是吐槽老板的一个会议的意思。
不是
不是
不
是、
哦、
就
是
年会就叫、
哦、那我明白，那我明白了啊。我说我们前两天那个什么有个视频也叫尾牙，我说为什么就这样、
尾牙其实就是年会、就是大家一起开 party、
年会不能听那个电影吗？
哦，没看。
好好看。
对，反正就是我记得我们有一年，因为就是每一个大的这种团队大的组、
嗯、
因为我们当时分四个大的公司嘛、
嗯、
然后每个公司团队他们都要出节目、
嗯、
然后有一个大的团队他们的节目就是出了一首 rap 直接骂公司、
啊、
嗯，然后我们都觉得他们唱的又特别好，还得奖了，就是那个尾牙的那个表演大奖、
嗯、
就是这个公司的氛围是好的时候、
嗯、
他也允许一部分的这种吐槽的
声
音出来。
音
对、
嗯、凯哥又长知识了，原来好的公司、嗯、大的公司是允许吐槽的。
对，你不要在这阴阳人啊。
没有，
可能太乌托邦了，是不是？因为现在就是我看奥美也在 list 上嘛。
嗯,
嗯，虽然吐的、
啊、我好像没看到，
吐的不太重。
我那天还截图了一个奥美的，就是吐槽奥美的，让我来看一下。
我觉得好像吐的不是很严重，
不是很严重。
嗯，对，其实无非就是说，是说什么好像有一个 CD 没有想法，但是这个我觉得是广告圈里面很容易出现的情况。就是
有人说之前做过酒楼 free 某 CD 真是一点屁想法没有，天天阴阳怪气博关注，连个方案都写不出来，就只知道玩一些让人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些东西，
什么烂梗什么的吧、
嗯、
可能就这意思吧。
可能是
嗯，对，那这其实是没法说的，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些资深的人，他老广告人、
嗯、
他还是很专业的。
对对对、
嗯、
其实像你说老广告人很专业，但是我现在觉得，我不知道我说这个老广告人跟你说那个是不是同一个、
嗯、
同一波人啊、
嗯、
就是老广告人玩这些新渠道他是不是稍微差点意思了，
有一定的可能性。
看看怎么样吧，一些就是比较专业一点的广告或者是乙方公关啊，这些都好，他其实就是会去招一些比较新的人才、
嗯、
包括比较年轻的小孩去给团队去带来一些新的东西。
嗯，
所以也还是可以的吧。
我觉得其实是这样的、
嗯、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很资深的专业的老广告人、
嗯、
其实他的终极梦想就是我不用再干活了，但是我都给下面的人干、嗯、所以他顶多就是出点想法、嗯、然后下面的人做执行、
哦、
对、
嗯、
这就混到头了。
你混到那个级别的时候，其实这些事儿都会自然而然的发生的，只是说、
嗯、
当你拥有了那个职级之后，你能不能承担这个职级所应该拥有的责任和义务、
嗯、
和他能做的这些事情吧。
嗯,
嗯,
嗯, 嗯 是，
嗯，
宇哥算他们那个也算个，
他们也是网红公司啊，
公关公司
啊，公关公司
也是乙方。
你们有没有同行或者是客户什么的在这个榜单里面啊？
有，我那天看那个表格，我还看到就是一个项目交叉的同行，但是我们公司是没有上榜的，我们公司太小了，哦、不知道老板看了心里面有没有一些其他感受，但反正我们公司没上。我那天是看到应该是前年做的一个项目的另外一个乙方的公司在榜上，嗯，哎，但是我忘了截图他们的吐槽的点了。
对，其实乱搞男女关系也是很正常的。嗯，我们那个时候也听说过很多这种，
但是等一下，乙方不是十男九 gay 吗？
那也有就是直男在的呀。
哦，
嗯，
男女关系可能在甲方也还蛮多的。
嗯嗯，而且。就是我看了一下咱们那个 Excel 表里面的那些所谓的就是男女关系的这些内容啊，我觉得就也还挺正常的。我们那个年代，我记得当时有一个事儿，就反正有一大美女，我们当时公司里，然后那公司大美女反正是有一前夫在那公司是个创意，然后呢，她的新老公呢是另外一个公司的一个也是很大 title 的人，然后呢，但是好像她在跟她前夫还没有离婚的时候，就跟那个新的人在一起了，然后这个前夫就跑去，
讲慢点，讲慢点，然后怎么着？
然后这个创意就跑去。这个大美女的这个办公桌附近在
释放荷尔蒙，
就是骂人吧，就是、就因为他就像
他前夫
啊、对，因为他那个后来才离婚的嘛，然后但是那个女生可能在中间就相当于出轨了，就这么一事儿、
哎，你说这我也想起来一个事儿，
嗯，
我只是听说的，这个老板让他的助理，
嗯，
这个助理就帮他平时订订机票呀，或者安排酒店住宿什么之类的。有一次这老板出国去到欧洲什么一个国家。然后这个老板呢非要去招嫖，然后这助理哪有这资源呀，对吗？说助理就说不行，我没有这个资源。然后老板说那你跟我裸聊开视频。我
不是太坑了、
这是真的吗？
我不确定这是不是真的，反正是这听说过这个事儿、
哇塞。
然后说裸聊开视频，然后这个事儿这个老板也是妈逼有点脑有点不够数，你就干完这种龌龊的事儿，你就该删聊天记录删聊天记录，对不对？
对呀、
他还不删，回国了之后让他媳妇看见了。
那我觉得这人他不行，这人他能力有问题，
能力有问题就是、但是后来据说啊，就是他媳妇发现了之后到公司去闹了一次，但是可能是因为当时的这个视频都卸了妆的，上班的时候又是化了妆的、这媳妇儿到了以后
没找到人，
你知道吗？
批的太过了，
可能是不是化妆化的太过了，没找着人。最终的结局是，这个助理还在这个公司待着，这个老板呢是为了让他不要找事儿，后来是给他买了辆小汽车，就平息了这个事儿。然后到现在为止，好像这还都正常的在运行着。
挺正常。
我找到我刚说的那个，就是一个项目有交叉的乙方。其实我看了一下、这上面的吐槽呢，我具体不说哪一家了，但这上面的吐槽其实我觉得都还没有很致命。还有他说的那些东西呢，我觉得更多是招聘方面的，就是对 HR 的反馈。我后面因为甲方公司其实蛮多项目还会有一些乙方公司的交叉的，然后我现在在看的这个公司，其实我觉得它已经算我们交叉项目乙方里面相对还可以的了，至少我拿到手的素材和一些图文的东西啊，各种东西它其实准备的还是比较全的。我之后有碰到另外的同行的乙方公司去做就是交叉项目的，我跟你说过的，就是一个项目里边把一篇稿子拆成了 N 篇小稿子，然后找了一堆 KOC KOL 去在各种平台发、发的呢东西根本都不是项目的重点、传播根本做的都不到位、然后把一堆烂摊子交给我们，因为他们打了这样的一个 sample 在前头，后续有一些其他的项目、客户就会有的时候脑子不清楚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我也想要这样的，你看看上次我们做的那个东西当时是这样这样这样做的，然后你们能不能也做到这样这样这样的东西，但 敢说那简直就是垃圾，做那个太拉我品味了好吗？
就是根本没法放到作品集里的东西
啊。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嗯、就我们后来的一些 case study 根本都没有放那个项目、嗯、
是是是，
能理解。 这个真的就是古早前的那些广告公关人们，他们在这种技术上面真的非常的扎实。
对啊，就觉得其实现在乙方，就我看了那个表格，那天我还在跟朋友说，我说对4A越来越祛魅了，
因为也没有高级的人在里面啦。
现在就是还是回到一开始的那个话题，就是现在经济不好，他雇不了那么很优秀的人，然后在这个行业里面带头去做一些事。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优秀的人现在不往这个行业扎
了，扎
了。
对、
啊、而且就是优秀的人自己也想
做自己的新媒体，做自己的自媒体，做自己的。
他有时候不是做自媒体了、嗯、甚至他们就直接做自己的甲方品牛创业去了、嗯、也都有、
啊、也是，
就
是
因为你这个人他优秀，他做什么都很
优
秀，
是的，
他就
是
本身广告行业是一个非常就是服务性质没有自己东西的行业、
嗯、
你都是在为别人服务，没有一个能够属于自己的玩意儿、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更优秀的人他们更容易去做一些别的事情。
那我再讲讲第二个小故事吧。
来吧，
标题是顺烟顺火的快乐是一般背锅侠体会不到的。主人公 A， 咱们可以简称为她是活泼悲观的女孩，这是她的网名啊。然后这个主人公 B 呢，就叫咱们就可以简称为是叫顺烟姐。
她的领导吗？
也是她的直属领导。
哦、
啊、
行，就是 A 和 A 的领导呗。
A 和 A 的领导，对对对对对。她的原话啊，她曾经被她的这个领导推出去背锅。他的领导呢跟创意总监闹不愉快的时候，然后他的领导就把他推出去背锅。他有一天晚上和另外一个朋友在外面逛街，逛街是去给他们的共同的一个朋友去挑生日礼物。他的领导跟他的那个创意组的领导俩人就发生了争执，可能是他这边不占优势，他就把这个活泼悲观的女孩推出去了，说那有问题是他的问题，要不你跟这个创意来说一下，或者干嘛干嘛的。这个时候不是已经在外面逛街吗？可能在群里圈他了，他是看着手机，他朋友在前面帮着挑选礼物，他在后边吧嗒吧嗒掉眼泪。他那朋友问他你怎么了，然后他就特委屈嘛，就说这不是他的活，或者是不是他的过错，然后被推出来扛锅。她是一个特别正直的一个女孩，但是她是小朋友嘛，就是刚入职场，想做事又怕做错事，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她就那天莫名其妙的被人推出来去背这个锅，他其实心里边有点不太好受。当时背这个锅的这个事儿的时候，已经让这个活泼悲观的女孩有点想离职了。然后过了没多长时间，他就提离职了，因为他已经发生了这种事儿嘛，他觉得我不想在这待着了，我要走。比如说他周三离职，然后他前一天的时候，顺烟姐让他去准备一个什么 PPT 对接一下，然后他就熬到了12点去做那个 PPT， 然后转天一早告诉我他换了个人去跟别人跟进。但是他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提出来离职了，而且也没几天了，中间隔了一天嘛。然后他本来想说好聚好散，结果工作还没交接呢，然后他就被踢出了项目群。说这个事儿就是这个第二个故事的领导和第一个故事的领导是联合搞的这件事儿。
嗯
嗯，
就是当时第一个这个
韦
安姐和这个顺烟姐，
嗯，
同一家公司，
同一家公司，同一家公司，
嗯，
他们俩是前后任的关系。
哦、
这
个
韦安姐是前任，
嗯、
哦，这个顺烟姐是后任，
嗯、
哦，背锅侠的这个故事，
嗯，
其实是顺烟姐跟韦安姐俩人搞的
背锅这件事儿是吗？
对，就是他们俩是在一个交接的阶段，在交接的过程当中跟这个创意总监发生了一些什么。
哦，明白了。然后就是让后来来的那个小朋友去
背
锅，背
这个锅。那咱们接下来可以听一下这个投稿人的这个语音信息哈。
好好
好，
好
嘞。
我觉得我们那边总监级别的人都不太作为，所以导致的情况就是反而下面的人都很不执行的人都锻炼出来了很强的能力。对，然后这些老板不作为，就是一个是像我刚刚跟你说的那种情况，还有一种就是那种当你真的需要去寻求一个帮助的时候，他会说那种比较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话。就是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话，就是他说话的那种语气就好像就是那么的理所应当，好像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就是你自己的能力问题，就给人一种那样的感觉，就好像在他眼里啊，这是问题吗？就是那种， 水花在他们眼里当然不算问题了，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管事情，好吗？然后我还想吐槽一个从来不自己买烟的文文总监。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第二个故事里面的这个小姑娘，她可能沟通的也没有很，就是没有把自己所有的需求沟通清楚。
你指的没沟通清楚是哪个？
就是比如说烟这个事儿，
嗯，
其实就是抽完了她就可以自己去买自己的烟，然后不给她的、
嗯、
不给那个她的领导、
嗯、
或者是她可以直接在第一次这个事儿提出来的时候，或者是第一次他觉得有问题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事儿直接跟这个人说，就 我拿你的烟你拿我的烟，我们把那时候说清楚，不是是可以在一开始就建立好的一个基础吗？
这个是需要一定社会经验积累的，就是不是一开始就能把这个拒绝说出口。就哪怕我现在有些事儿，我也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或者第一次发生发生的时候，我就能很好的去把这个事儿去拒绝掉。
对，就是因为其实那个对方就是那个领导，他自己本人可能也是因为已经当领导了嘛，所以他可能也被 PUA 过或者怎么着过，他也自己觉得这是个理所当然的事儿。
你说这个我特别认同啊、
嗯、
就是现在的就是所谓你们广告行业里面的现阶段的前辈之前也肯定是小朋友嘛、
嗯、
对吧？
对，
他在他当小朋友的时候经历过的那些 PUA 或者是职场霸凌、
嗯、
他把他经历过的那些放到现在对他下面的小朋友，
嗯，
我觉得这就有点心态就有点畸形了。
嗯，有的时候不是畸形，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无知少年，他已经被 PUA， 他已经把这个认为是一个正常现象了，所以他就把它变成一个
自我合理化
自我合理化的事儿、
嗯、
有可能是这样。
嗯，
他已经不知道什么样是好的，
对，
他接受了这样，
然
后就把这个东西再往下传，就别说职场的、
嗯、
家庭关系也是这样。
其实真的、嗯、这个事儿我觉得他不分什么就是甲方乙方什么的，其实在任何一个场合任何一个上班的地方、
嗯、对对对，
他都有可能发生、
嗯、
是，
对，
行吗？后来我跟你说，后来有一个特逗的事儿，就是这个活泼悲观的女孩呢也是受不了那个公司的一些爱占小便宜的领导，
嗯，
所作所为，人家也撤了，大不了我干的不开心，我走还不行吗？我惹不起你，我躲得起，对吧？走之前，刚才不是说了吗？他从他那个项目里被踢出来了，
嗯，
他踢出来之后呢，因为没有人去再去跟着他去对接这个客户，
嗯，
导致这个客户就掉了，
嗯，
就掉了，掉了之后，那我已经走了，你调客户跟我也没关系了吗？
这也挺神的。
我想到一件事儿
啊。
项目跟到九月，
哎呀，剪掉剪掉，
好，
你就是不跟他们那项目也不会掉，嗯
嗯，然后反正就是这个客户就掉了嘛。其实他在那儿做的不开心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这个客户会稍微难伺候一点，这个客户呢也是在这个榜上的，
就是其实整个营销这个圈子，我们不说甲乙方啊，
嗯、
我们不说这个、
嗯，
我觉得其实现在都挺难的，
嗯、
它的难就难在这些地方了、
嗯，
因为就是你想嘛，我这个公司没有钱了，这世道不景气，我首先砍的就是我要做推广的这些额外的花、
嗯、
额外的花销、
嗯，
然后我把这块砍了，我砍完了之后，我只要在这块领域的人，他都会很难受，
嗯、
因为这个你在这个圈子这个行业里面的钱变少了，
嗯、
那么所有的人他们要就是竞争就变得更多了，
嗯，
那么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是，
嗯，
然后这不是客户掉了吗？但是他离职他还得找工作嘛，对吧？也是找了一些这个什么创意热店
啊，
实际上是这么叫吧、
嗯
啊
嗯、
对对对，
这些个热店呢也都看中了他之前上一家公司的这个履历，说哎呀你这个做的不错什么的，
嗯，
哎你薪资希望是多少啊？活泼悲观的这个女孩说了一个数，说我再给你加点，能尽快就是入职吗？然后这个女孩说，嗯，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客户都是谁啊？
嗯，这姑娘挺精的。
对，然后就问了一下，就说，然后那个
前客户
一看就还是前客户，走了，拜拜了，您嘞，我不来，我不来，我不来，就很难伺候嘛，这个客户。
这个东西啊，其实说实话，挡枪这个东西，我觉得我在甲方的时候碰到的也很多，而且甲方的就是内斗，
嗯、
尤其是大家。
嗯，
每次一斗、
嗯、
它涉及的范围更大，
很广、
嗯、其实甲方这个更人际关系更复杂、
嗯、
对、
嗯、
对，然后呢好一点，
甲方学做人嘛，
对，好一点的领导呢他其实更多的时候是会帮他的下属背锅的、
嗯、
但是如果领导需要下属来背锅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个下属在这个位置上的
就很难做了，
对，就很难做，本身就是这领导是要去考虑这些事儿的，
嗯，
而且还有背锅这个事儿可以预先商量好的。
哦，对
对，就如果我们俩关系好，
嗯，
我告诉你说你待会儿帮我背个锅啊，
嗯，
他可能也可以背。
是，
嗯，
因为其实说实话，你刚入职的小孩儿，你犯错，哎，我觉得这么说可能有点不对，
嗯，
但是
我还是要说，
也不是，我是觉得，因为你刚入职，你犯错可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致命。
对，就是尤其是当你还有一个，比如说创意总监需要去沟通的时候，
帮你挡一刀。
对，
嗯，
那可能创意总监一看，哎呀，是个小孩，他可能也不会太计较这个事情，
嗯，
这个事儿很容易就过，
嗯，
这是有可能的。
嗯，
对，但是他的前提是，
他的那个前提是他的那个
领导
是不会这样干，他是反过来的。
嗯，对，我觉得反正我所认识的领导们，在这种事情上，如果有发生需要背锅的这种情况，我觉得都是提前大家说好的，
嗯，
就是不会有这种问题的。打一个
团队配合。
对，其实打的是配合，并不是打那种我不跟你说。
对，但是就是你让人背锅了，那你回头事后怎么去补这个东西，
嗯，
或者说是怎么样的，
嗯，
就是看领导做人吧。
对，然后还有就是现在这个圈子里面，一个团队的人数可能变少了，不像我们以前一个团队人多，
哦，嗯，
现在人少的话呢，就是能背锅的人也少了吧。
嗯，
就大家彼此之间的关系可能也不会像人多的时候那个样子，它可能会是另外一种呈现形式，这我不太确定怎么看啊。我觉得可能是看问题的视角吧，就是我觉得任何一个公司它可能都有很漂亮的一面和值得吐槽的一面，
嗯，
就是你用正向的方向去看它呢，它就可能更多的是正向的内容，你用更负面的地方去看它呢，可能你自己心中的负面情绪也会更多。
嗯，
对对对，其实更多的是还是要想明白你要不要继续干这行。
对，就是有一个权衡，我还是觉得说没有哪一家公司它一定是完全一百分的，
对，没有完美的。
但是你看，你看你在牺牲的这个过程中，你得到了什么东西？比如说你的这个是你的加班和你收获的东西，你是可以持平的，我觉得那就是 OK 的。
嗯，
那如果说你觉得我他妈干得这么累了，还要被你 PUA，
嗯，
但是又什么好处都捞不着，
对，
也没有学到东西，也没有拓展人脉，
嗯，唯一学到的就是如何背锅嘛。
啊，嗯，对，
那
这个就
没
必
要，必
要。
但是就是如果你要是能够想明白你自己要的东西，
嗯，
你想学技能，你想认识更多的媒体，
嗯，
你想认识更多的客户，你想要去更多的学管理，就是你就是想往上爬，在这个公司爬到往上走一级，
嗯，
你想要学着带团队，
嗯，
那么有些你可能需要去承担的就是它里面那些负面的东西，你是要自己去处理的。
嗯，
这肯定是因为不管是在哪个公司，
嗯，
它
都
会
有很多问题。
嗯，
是的。
嗯，
他其实这个事儿啊，他后来也跟我说过一次，因为他毕竟算是一个这个大公司嘛，他跟我说就是如果再有一次同样的机会，他还会毫不犹豫的选择进入到这个公司。
对，肯定是这样的。
嗯，然后我说你是因为热爱这个行业吗？还是说你从那离开只是讨厌个别人？他说算是吧。所以说我之前对广告行业其实没什么多大兴趣，说反而倒是当时做了几个项目之后，看到他们从没有到有到上线到非常好的那种，他其实有一个就是
成就感。
成就感，对对对对对。你要说我完全是唾弃他的那家原公司吗？也不是，他其实也是有感情在里面的，只不过就是遇到一些人嘛，他觉得不能很好的让他在那个里面很开心的去工作。
嗯，
而且他说他也
团队氛围，
对对，氛围不适合他。
所以很多人都自己干了嘛。
对对对对对，
也就是自己干图的也就是一个更好的氛围。
对，所以说我刚才说那些东西啊，就是吐槽归吐槽，我要说我对他一点感情都没有，我可能就不会吐槽了。
嗯，
我之所以对他吐槽或者干嘛的，我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小感情在里面。
是的。因为我其实看到那个表格里面很多人去吐槽那个比如说工资低呀，
啊，
还有什么这家那家没有啊。
嗯，
但是我觉得我还能看到的就是他们除了这个槽以外没有别的槽。
对对对，
也就是说他们可能除此以外，
嗯，
他至少同事关系是好的吧，或者是他在别的方面上是好的吧。
对，嗯，
就是这种东西一定是有的。我还看到一个老板他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发，因为他可能上榜了，然后对，然后那个老板说每个月都有给这些员工做培训，然后呢如果你是一个中高层员工 员工的话，你其实几乎每年你都会有很好的培训，就是职业技能的成长。然后呢，如果你要是把时间都放在吐槽这件事情上了，你可能也不知道有这种培训。然后那个公司他说他们公司给一些员工是有那种无息贷款去买房的，然后每年都会有一些员工可以得到。然后呢，可能吐槽的人也不知道这件事儿。也就是说，公司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有还是有公司，他们是对自己的员工是有奖赏、有福利，然后也能给到的。只是说可能这个福利变少啦，或者是什么东西变少了。但是你只要是按照自己想要的这种方式，或者是自己努力去工作的话，你还是有机会得到的，而不是就是埋怨说哦我的假少或者怎么着的。
是的，
对，还是负面情绪少一点吧，可能。
你觉得负面情绪少一点这句话，我觉得是
很打工人的，
是很打工人的。对，
没办法呀，是不是？咱们天天负面情绪，伤的是自己的身体啊。
是是是。那咱们最后说说吧，就是有的人会说，这个 Excel 312工会事变的这件事儿发生之后，可能会对这个行业会有重新洗牌或者变革的这个功效。
我觉得不太可能。
我也觉得不太会。
我觉得就是对于一个行业有所改变，肯定是一个表格或者是吐槽是完全
解决不了，
解决不了问题
的。对
的，你那个表格里无非咱们刚才也都前几天的时候也都看了，无非就是什么八卦，然后泄泄愤，避避雷，可能会有一些个别泄露隐私的消息在里面，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实质性可以改变这个行业的内容。
就是比如说一些 AI 智能的技术出来之后才是真的对这个行业是有根本性的
打
击的。打
击，对对对，你除了这个没有任何意义。就是说白了还是目前来说，你想要改变除了离职和换行业之外有什么别的方向吗？你们觉得？
我觉得其实现在可能上班的就是打工的环境都这样，你不要把它放成某个圈内的话，其实你要每个行业的人他们出来吐槽都能吐这么多出来。现在的上班环境就是这样的，就每个人可能更多的时候就是要去把自己的这些问题自己好好梳理一下，并不是说这些问题不存在，只是说在你暂时还解决不了这个整体的大环境的问题的时候，你先把自己的问题能处理的处理一下。
是是，
对，
就是你归根结底能感觉出来，就是真正愿意去做事的人，发现自己这个行业有问题的时候，他愿意去输出一些悲愤的或者是不友好的话语的时候，正面的思想还是说，我看到我这个行业不好了，我要说出来，然后我希望我说出来的这些话对这个行业有所改变，然后我在这个行业继续工作的时候或者干嘛的时候，可能会改变了之后我能在里面待得更舒服。所以说就是真正愿意去做事的人是不愿意看到自己在一个不好的环境下去做事的。
是的。
那行吧，那今天这个312 Excel 事件差不多也就这样了。我觉得故事该听也听了，这个行业前辈该讲的也就讲了。然后这个宇哥呢在这儿浑水摸鱼，
混了一期节目，回头再请吴关注也上一下，
也发出来了，也都到了，好吧。
其实我觉得是不是因为 Q1 整体不是很忙，大家就是
对有时间
的，对
可能真正忙的 Q3 Q4 什么的就没时间去聊这些事儿了。
哎，但是我觉得今年的情况明显比去年好。哎，就是
那当然了，
机会
当然了，去年这个时候还那啥呢，
已经结束了，
结束了。
刚刚结束嘛、刚刚结束也没有好很多嘛。
我觉得反正今年感觉稍微好一点。
那行吧，感谢这个宇哥、竹姐、莅临寒舍，录了一期 Sales 节目，好吧。那感谢大家收听本期频道播客，拜拜，
拜拜。